个非常成功的车手，他们对速度的那种追求啊，都是不断往上的。其实韩寒这个路径跟徐浪非常像，就是这样的。每一个车手他都会觉得说，当我在一个级别里面，我已经把我该拿的都拿了的情况之下，我一定要去拿更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冠军。
至少我以前在车厂的时候也一直困扰于，就是说中国怎么样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赛车文化，就感觉这个赛车这件事情它一直都没有破圈，一直都没有进入到一个主流的人群当中。
我觉得赛车更多考验的是人和机械的一种体验的极限。韩寒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样板，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对赛车是有热爱的，就像电影里面的李小海，他如何去成为真正的职业赛车手。
就是我相信海外人家用了100年走的路，我们肯定也要走，但是不是需要走100年呢？我觉得肯定不用，也不是说我们就走20年就行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走20年。
愉悦干货，提供坚果般的无负担商业与品牌营养。
欢迎收听 BB 商业与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起聊商业与品牌的有趣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琳达拿铁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聊聊如何运营一家赛车队，源头呢是春节期间看的电影《飞驰人生二》，它的故事主线就是围绕着赛车手张弛和他的车队。影片的高潮呢也是落在最后一届的巴音布鲁克拉力赛上。由于之前我工作的原因，也接触过一些国际性的赛车赛事，知道养一家赛车队是非常非常劳命伤财的一件事，所以就想找个业内的专家来好好的展开聊一下。那话不多说，赶紧请出我们本期嘉宾笑哥。
大家好，我是笑哥。笑哥谈不上是专家啊，只是说在赛车圈里面混迹了24年吧，应该我从01年开始就加入了333车队，后来我们车队做大了啊，后来改名叫力胜公司，然后我们在17年的时候上市。这个24年期间，我们确实经历了、见证了整个中国汽车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吧。韩 Sir 啊，我们现在叫韩导，他整个从小白到冠军的生涯也是在333车队，我们有非常多的交集。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啊，那真的这个节目我可以期待是非常的精彩。所以说因为你有24年的赛车队的运营经验，2001年开始，是不是就是中国的赛车也就是从你那个时候开始的？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场比赛的话，我们讲近现代吧啊，有规模的汽车比赛是应该从84年85年的这个港京拉力赛。
哦，那么早。
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整个国家还是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之内的，那个比赛呢更多的参与的是一些体制内的一些机构啊单位，比如说当时的赛车手都是一些比如说从空警啊、武警啊、军队啊选出来的非常优秀的这个驾驶员同志们啊，比如说当时我们叫中国车王，卢宁军其实是一个体制之内培养出来的。到了差不多90年代吧，94年95年之后开始有成规模的中国的汽车拉力赛，也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巴音布鲁克的前身。这类似的比赛大概是在从94年95年的开始的。如果说真正的火爆，我觉得是从2000年以后。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的汽车厂商啊，不管是合资的还是自主的越来越多，那参与到汽车运动的厂商和车队的车手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们确实踩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从2001年开始，上海大众333车队的厂商队的一个身份介入到中国汽车和拉力锦标赛里面来的。从那个年代来开始算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中国汽车运动腾飞的一个端点吧。
所以我们从一个外行人，应该说是也不能完全是外行人角度，我们有记忆感觉就是从2000年之后。那我们节目开头呢，我们先来聊聊《飞驰人生二》这部电影啊。你是一个车队专业的一个运营者，以及导演韩寒的一个队友，等于是说韩寒从小白然后到一个非常老练的厉害的赛车手，你都是看着他的成长的。所以当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关注哪些点呢？
我先讲讲跟韩寒的电影的渊源吧。韩寒的到现在为止除了四海之外的4部电影吧，应该叫2部飞驰人生啊，一个后会无期，一个乘风破浪，4部电影我们都是有非常深的一个交集的。可以说这里面的所有的赛车都是我们改装的。 然后我们一个团队跟着韩寒的拍摄团队去巴音布鲁克，第一部的时候大概待了可能将近4个月，第二部大家可能会熟了啊，也待了2个半月，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所有的巴音布鲁克的画面，所有赛车的改装维修保障，全是我们333车队的整个的后勤的去帮助韩寒完成的，也是与有荣焉啊。看他的电影其实就感觉是在我们写好作文之后又重新检查一遍的那种感觉我们确实在里面参与的还是蛮多，里面的很多熟悉的场景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场地里，比如在我们的车间里啊，在我们的赛车场里面，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啊，特别是飞驰一里面大量的我们的实地的场景，并且这两部电影里面很多人的名字，比如说季星，比如说叶经理，这些都是我们实际的我们的同事，
好像还有一个角色徐太浪、嗯、他是纪念他以前的一个兄弟。
对，徐太浪，徐太浪这个是乘风破浪里边嘛，严格上来讲徐太浪的原型徐浪其实是韩寒在拉力赛里面的师傅。徐浪其实跟我是一年进入到三三的车队的，我们是200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把徐浪招到了车队，当时徐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新手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在2001年之前他刚刚才拿到赛车驾照不久，只参加了1-2场的比赛。那作为我们车队当时的决策者认为这个小伙子当时他应该是26岁，冲劲儿非常好，有这种拉力大师的这种驾驶风格啊，又很勇猛，胆子又大，然后他家里是在浙江的武义温泉很有名的那个地方，他们家里面后面就是山，然后我们就给他一台桑塔纳的这个基本改装赛车，他每天就是从山脚下开到山顶上然后再开下来，大家看到他的进步非常的明显，他就一路从2001年、2002年开始就不断的拿好成绩，因为他的驾驶风格非常勇猛，就有点类似于当时欧洲最顶尖的那些 WRC 的那些车手，他是对标那些人的驾驶风格的，他也非常善于学习去交流。当时车队的一号车手其实是王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飞驰人生二》里面冠军赵平强里面就有王瑞，徐浪就跟王瑞其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王瑞当年是在瑞典啊，在海外都参加过一些培训和训练的。到了差不多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们在王瑞跟徐浪的队内竞争已经有点像 F1 里面当年这汉密尔顿跟罗斯福格之间的这种感觉了，很焦灼。然后因为两个人成绩都很好，车队的整体的保障又很强，赛车也很强，所以基本上每场比赛冠亚军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争夺。好在拉力赛是间隔发车，不是在同场发车的，要不然在场地赛可能两个人都会撞。韩寒是2004年来我们车队的。之前他自己在外面的一些车队里面，坦白来讲确实走了一些弯路，最直观的效果吧，他前面有几本书的版税可能就都花在了这个赛车上面，
交了学费了，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2003年底的时候他来找到我们车队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能不能加入到车队，但实际上当时我们车队也在选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功勋的车手啊，是贵州的一个车手，也是333车队第一个全国的冠军，2001年上海站拿过拉力赛的冠军，姓黎，叫黎俊一，他本身是名警察，大家当时给了一个绰号叫追风战警黎俊一。他因为年纪相对比较大了，到那个时候他可能也选择退役了，车队也在找一个候选的人选。时隔多年，我觉得现在可以透露这个小秘密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有考虑过人选，有韩寒也有林志颖，因为那个时候林志颖也在参加拉力赛，但是从当时的这个传播的角度来讲看的话，可能林志颖的效果会更大一点，因为当时韩寒还没有像今天啊如日中天的那种感觉。车队反正也进行了多轮的这样的评估，最终我们选择了韩寒有几个原因。一，韩寒就我们是上海的车队，这个老板们肯定希望说啊，我上海的车队，我总归要有一个上海的车手。王瑞是重庆的车手，徐浪是浙江的车手，王绍峰是河南的车手，哎，我就没有一个上海的车手啊，我缺一个上海的车手，这是有一点主场的这种精神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确实看到了说韩寒，大家一致认为韩寒的潜力非常大，这种驾车的感觉。那个时候他除了拉力赛之外，他开始也开卡丁车，然后去开方程式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些行为和动作真的是看出来他非常热爱啊，自己真的是砸钱在训练在比赛。综合了很多原因吧，选了韩寒，包括韩寒的领航员啊，孙强，也就是我们电影里面叫孙宇强，这个原型就是尹正的师傅，孙强也是我们当时直接给韩寒去搭配的这样一个人选。因为孙强也是我们赛车学校的学员，非常的优秀，就是我也是偶然之间一次发现他坐在副驾驶上看书啊什么的，不晕车，
不晕车
可以去试试看啊，这个你坐在副驾驶的时候你去翻翻书，如果一旦开得快或者多几个弯的话真的会晕的，反正我个人会晕。发现了这个孙强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哎，两个人一搭 两个人的合作就非常的无缝。我们从电影里能看到啊，领航员跟车手之间的这种
默契啊，
默契程度，你看他在那个风雪里面，领航员帮车手去挂挡，去做一些辅助工作，这在现实里面都是有实际的案例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啊，我们都想到啊，这个是某场比赛的谁谁谁和谁谁谁曾经这样去配合过，他去撞这个冷却器的时候啊，我们想到，我们马上就想到，哦，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玩法，新的一个创意，媲美于沟渠灌完法的一个新创意玩法。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会去看这些点，至于其他的那些可能幽默的一些梗啊，或者一些小情节的那些东西，可能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并没太关注。从头一直我就等着到什么时候开始扮演布鲁克，就是那一段是前面可能大家是很平然后轻松幽默啊，有点小梗的感觉，然后一到后面马上就感觉突然变得很严肃，然后又变得很紧张。那一段我看下来，坦白来讲我已经觉得比看最近的几年的速度与激情的这些大片，我已经觉得完全超过他们了。
是的，我本来想说一下，就是我看完以后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速度与激情。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期待说要不要拍飞驰三飞驰四啊
能透露一下吗
个人认为会有，并且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因为巴音布鲁克已经最后一站了，飞驰三会不会接下来要走向世界了。
笑哥，那你本身自己会开车吗？
我们自己也开，后来是为什么不开呢？是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作为车队也好，后来赛车公司赛车场，我们成为这些工作人员甚至成为领导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参加任何一场正规的比赛，因为米道比赛我们就最忙。我们那时候也年轻，2002年在松江的天马赛车场，我们刚开始建的时候，原来也是一个鱼塘，然后我们把它填平开始做搭建。到了2003年差不多我们快建好的时候，可能最后要铺沥青了，在沥青之前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2公里的拉力赛的赛段，一个超级赛段，非常好玩。然后我们就拿着我桑塔纳的拉力赛的这个赛车，就在这个天马这个原始毛坯的这个赛道上去跑，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同事失控了，然后把车撞到赛道边上的树上面，然后老板知道这个事情说啊，你们都不能这样去玩，这样去开太危险了啊！虽然是我们在一个封闭场地里，但是你们也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公司开了很多卡丁车场，我们在全国大概有10几家卡丁车场，所以我在上海我们就有3家，所以我卡丁车我经常开，平时手痒就开开卡丁车，那种贴地飞行的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哎，我想正好聊到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赛车是韩寒本身就是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他的电影大部分都是跟赛车相关的，所以他的背后是不是他也是希望借他的影响力来推动中国赛车文化以及赛车事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赛车这样的一个运动？
是的，我想肯定是有这样一层目的的。我觉得赛车跟韩寒，或者叫333跟韩寒，大家是彼此成就的。当然我们也明显发现这个飞驰二火爆了之后，大家对于赛车的关注一下就高了很多，我们最近的这个赛车培训班这个报名都非常的火爆来天马来赛车场这个玩赛车的玩赛道的人，来体验赛道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了，这个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另外呢，确实韩寒，因为你想想看，他也是几乎20多年的时间，至少有一半或者1/3以上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是泡在赛车这个领域里面的，他一定是中国目前来讲商业电影导演里面最了解赛车这个行当的，拍赛车电影应该也是在他的舒适区，并且我不觉得这个舒适区应该就是马上在这个飞驰二火了之后他马上要离开这个舒适区，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持续一段时间，还要再飞一会儿。
哎，我有个八卦的问题啊，我听说沈腾也是有赛车执照的。
对，这些车手，我们讲飞驰一飞驰二里面最痴迷赛车的是尹正
啊，尹正，
尹正只要来上海拍戏也好，工作也好，通告也好，他一定抽时间到我们松江这个赛车场里面来，甚至他已经在这个圈里面自诩是333车队签约车手很有意思的，他确实非常喜欢非常热爱，沈腾也很喜欢，但是他的这个时间啊，他的整个东西不见得能够允许他偷一点时间出来啊，休闲休闲。但是实际上包括张本煜演的就是纪星嘛，我们真正就是有一个叫吴纪星，就用了他的名字叫纪星，他演的，其实本煜也非常喜欢车，包括乘风破浪里面像彭于晏、邓超都很喜欢，所有人在拍赛车电影前面我们都会叫专业的车手，就是全国冠军级别这类的车手一对一的去指导，去跟他们讲啊赛车，哪怕你就是一个眼神，一个挂档或者是拉手刹的一个动作， 你要做成什么样才专业。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这是拉手刹嘛，很简单，我就拉一下就好了。但不是的，这个专业车手拉跟普通人拉它就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有那个范儿，有那个精气神的那种感觉。
其实啊，我跟韩寒在2010年的时候，我跟他有喝过一次咖啡。
啊，你没说过吗？
对，
2010年。
对，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其实我跟韩寒有一次交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是2010年，我跟韩寒约在徐家汇新根路的一家星巴克。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做雪佛兰热爱我的热爱的这样的一个 campaign。当时有一个 option 是希望韩寒来，我觉得不管他的写作还是赛车都非常能够呈现就是热爱我的热爱的这种精神，所以当时就找人介绍跟他聊了一下。那后来的话就是大概我们差不多聊了2到3个小时吧，最后我们发现我们都是这次对话是各怀鬼胎。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我是想过去请他做我们的代言人，来拍那个热爱我的热爱的这个广告。当然最后这个广告我们都是用素人的方式。其实韩寒愿意来跟我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时候应该是他要离开333车队，他就尝试着问雪佛兰愿不愿意组一个车队，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其实代言人这些对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离开333之后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出钱的一个车队，这个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可以看出他对于整个赛车的一个热爱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当然对于雪佛兰这样的国际性品牌来说，雪佛兰是有车队的，是 WTCC 的世界房车锦标赛的这个车队，但是在中国做一个车队，这个不是我在中国区可以决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他应该就去了那个斯巴鲁车队。
是因为每一个非常成功的车手，就是他们的欲望，他们对速度的那种追求啊，都是不断往上的。其实韩寒这个路径跟徐浪非常像，可能韩寒还待的时间长一点，徐浪待了2年，他就觉得大众，我们因为是两驱车，我们是 Polo， 然后大概只有1.6排量，他就觉得说我这个车在我的眼睛里就变得越来越慢了，他一定要上大马力的车，他一定要去上四驱车，我一定马力要 double 甚至更多，这个驱动形式也要更好，然后我一定要去对标全球的 N 组甚至 A 组的这样的赛车，就是这样的。每一个车手他都会觉得说，当我在一个级别里面我已经把我该拿的都拿了的情况之下，我一定要去拿更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就去挑战全场的冠军，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这个是每一个车手都会这样想的。
其实就是对于速度跟自己的一个极限的不断的一个挑战，这可能会上瘾的是吗？
没错，到了大概2013年2014年，韩寒已经觉得四轮已经没意思了，他就开始玩摩托车了，就开始不是在公路上那种玩啊，因为他一直在公路上也骑，是要在赛道里去玩2轮的摩托车去比赛了。他那个时候确实很有天赋，四轮有给他的很多经验让他带到了2轮，虽然2轮的这种驾驶更立体，但是他在天马最开始他用了一个150那种小一点的车，练了3节的水平就差不多跟天马这里面就是 top 10的这种级别就差不多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还是要练练练，然后并且说在我们小范围啊要扬言说我要参加摩托车比赛，然后再后来就应该大概就是2014-2015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开始要筹拍后会无期的嘛，身边所有人都说，哎呀你千万不要去比赛啊，因为摩托车比赛真的很危险，
太危险了，对
对，一旦你不小心摔一下可能哪里有个小骨折整个剧组怎么办。这个后来就是可能是在亲朋好友的力劝之下，他就对于摩托车比赛的这个想法可能就先搁置一边了啊，但是他对于摩托车的这个喜欢，对于摩托车这种竞速的这种热爱还是非常大的，并且水平确实是有。
哎，韩寒就是他的这种天赋到底表现在哪些地方？能举一个非常具象的例子吗？他这种跟常人不一样的对于车的这种驾驭的天赋。
其实韩寒确实就是有这种我们讲成为像 F1 车手的这种特质，很敏感啊，很聪明，但是这个敏感呢他就不会像那种神经质一样很容易向外传达出来，他会很敏感的察觉到一些东西去做内化再去做输出，这一点很强，并且在比赛的时候他会使很多那种小聪明，就这种小聪明你真的就是在 F1 里面在维斯塔潘在汉密尔顿在那些人的身上面你会看到啊，就哪怕使个小坏呵呵之类的，这种可能在天马在1号弯人家就是敢50米刹车，我们可能就得100米才刹车，他就是敢并且他能 hold 住，这种就是天赋啊，加上他对于任何复杂情况下的那些判断就是天赋，还有我觉得是所谓的少年成名，社会上给了他很多毒打和历练，这些东西其实也让他去成熟，对于那种伤害的一些东西他可能显得逆商很强， 这一点上对于一个成功的车手也非常非常重要。你很少见到韩寒在比赛期间会有一些什么样失控或者是就出格的一些举动，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夏天比赛车内温度差不多50-60度，然后还穿着那么厚的赛车服，对于人的物理极限和精神挑战都特别大。
那韩寒其实已经非常成功了，那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他就是非常挫败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让他觉得很挫败，会有放弃啊那种时刻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啊，但是可能最近这么多年我也没怎么太跟他这个在一起很深入的交流了。但是我瞎猜四海这个事儿可能对他还是有触动的。因为其实四海当时我们看下来觉得，因为这个是韩寒表达对摩托车的公路上的一种热爱，整个题材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似乎不像当时评论的那么的不堪，但是结果就是不好。所以这个事情我相信肯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也是进行反思进行复盘呗，现在也是有团队的人了。
那我们说了那么多韩寒，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赛事上来啊。刚才笑哥其实已经跟我们大概的说了一下中国的汽车赛事从84-85年就开始了，那目前我们中国主要还有哪些汽车赛事还是在继续的举行的过程当中的？跟国际上相比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目前国内其实比赛的种类跟全世界已经都接轨了，比如说场地类的赛事啊，我们叫房车比赛，所谓的房车其实就是家用轿车或者是四门的叫房车。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国际上的 WTCC 世界房车锦标赛？
对， WTCC 后来改名了嘛，现在叫 WTCR， 在中国也有，今年会有两个分站，就是世界锦标赛，就 WTCR 的世界赛在株洲在澳门会有两站，它全年有7站，有2站在澳门。那在我们国内就是同样对标的比赛叫 CTCC， 最早前身叫 CCC 嘛，2004年的时候是为了给 F1 做预热做预演的时候创立的中国场地锦标赛，那后来改名叫 CTCC， 从2009年。这个目前是国内场地类比赛里面最高级别的，目前大家使用的这个 TCR 的赛车跟世界赛的 WTCR 的赛车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它现在已经统一标准了，可能只有在调教上面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车上面的差别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啊，并且现在我们有中国品牌啊，有领克在参与这个比赛，并且拿到了世界冠军，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了不起的，对吧？原来你像我们 WTCC 雪佛兰拿冠军啊，或者本田拿冠军啊，觉得好神圣啊，好厉害啊，中国的品牌也可以去拿冠军了，这是在场地方面。然后拉力就还是中国拉力锦标赛啊，其实飞驰人生里面的这个比赛呢，它是把长距离的这种越野赛和这个拉力赛做了一个结合啊，车型用的是拉力赛的车型，比赛的这个赛段其实是一个长距离越野赛的赛段，就是它做了一个艺术的一个结合。但是在 CRC 中国拉力赛里面，我们就是每个赛段大概就10几公里，然后一天跑大概5-6个赛段，中间会有间隔休息的，所以它强度上还好。最近几年疫情之后啊，恢复的已经很好了，每场比赛大概都有小100台车来参赛嘛，所以这个还是很火爆。长距离的越野赛就有什么环坦克拉玛干沙漠比赛啊，中国场地越野赛啊，这些也都有。然后还有摩托车比赛啊， CRC 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啊，今年也要恢复了，还有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从品类上面都已经接轨了。但是从水平上来讲的话，所有的这些赛事里面 CTCC 可能跟国际水准还接近一点，包括车手的水平也是接近的。 CTCC 里面顶尖的车手跟世界赛的车手大概能在中上游吧，但是你像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摩托车这些，我们坦白来讲，从车队的运作水平加上车手的本身的能力来讲的话，差距还挺大的。
那肖哥，我们聊的那个 F1 赛车是属于场地赛电动方程式
啊？对， F1 呢这个是一个新兴赛事，其实也不新了，已经也是第十年了，
2014年我记得，
对，也十年了啊，今年第十年，今年会第一次来上海啊，5月份会在 F1 赛车场，5月25号，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就是电动的 F1 现在也很快了，超过3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了。
那继续刚才的那个话题啊，就是笑哥你说我们在 CTCC 就是房车赛上面其实差距还不是那么的大，可以接近，但是在拉力赛啊，然后在那些越野赛上面其实差距蛮大的，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房车赛其实它的比赛的用车跟量产车之间是有一点差距，但是差距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在越野赛和拉力赛这些，是不是就是车型跟量产车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车的改装上面其实是会投入非常多的费用，以及这些新的技术会都会呈现在上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跟国外的产生差距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是的，其实讲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国外的赛车，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发达的国家，赛车是一个产业，中国赛车可能只能叫一门生意，它还不完善。那比如说讲一个车队吧，从因为我从2019年也去英国接管车队嘛，成熟的一个车队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建制的，工程师该做什么，机械师该做什么，车队的这个管理人员去做什么，然后车头做什么啊，行政、后勤、媒体宣传、招商，它其实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体系。但是在国内的这个我们的车队啊，大部分的车队，甚至是90%、95%以上的车队都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建制，都是一些临时的。我们要比赛了，大家出于热爱有一些兼职啊，可能有一两个是全职的，剩下大家都是兼职的，可能又当机械师又当工程师，还兼着点别的工作，就是说明我们还是在这个整个赛车产业的形成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你的分工不够细，所以你在每一个领域上跟人家都会有一点的差距。你从车辆的改装设计研发上面可能就弱了一点，到比赛的时候临场可能又弱了一点，车手又弱了一点，后勤又弱了一点，每个地方都弱一点的话，你呈现出来结果可能就是一个赛段5公里、10公里的赛段就比人家可能慢好多秒。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细节的积累吧，体现出的这样一个差距。但是呢，现在坦白来讲，中国的这个赛车纯吃赛车这碗饭的人呢比较少，并且坦白来讲，这项工作并不能让大家生活得很富足，并且社会对于他的关注度和认可度绝对跟欧美有很大的差异。在欧美，你说你是从事赛车工作的，或者是你是参加赛车比赛的，大家绝对会给你高看一眼啊，觉得去相比足球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众体育的项目，大家一定会对赛车会有刮目相看的感觉。但是在国内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印象啊，赛车就是飙车，赛车就是烧钱。其实已经20多年过去了， F1 已经来了20年，就这种观念在社会大众的心目当中还是没有非常好改善啊，并且现在可能有一些通过短视频传播的一些东西也并不是正向的。
对，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其实国外的赛车它产业化背后能够支持的是说它的商业化的运作都是非常的成熟的，在我们国内的话它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商业化的一个模式，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生意。
对，我们，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一些自主的品牌，包括红旗啊，包括东风，开始慢慢的去主动的来参与赛车运动，并且通过自己的发动机啊、底盘的部门来通过赛车运动来做自己的研发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对，因为原来国外的话就是赛车队里面那个参与者品牌方就是汽车厂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他用赛车来证明自己最好的技术，同时为自己的量产车来背书。
对的，这个海外比赛这个确实是这样，是周日赛车周一卖车嘛，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广告促销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它一定不是单纯的广告促销啊。我举个例子吧， Formula E 的电动方程式的它对于新能源车的研发在前期的意义非常大，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蔚来从第一年就参加了这个比赛，其实蔚来的产品车的电机啊，整个这个三电技术，电机、电控，因为电池是赛会统一的，包括变速箱，包括整个的这个 BMS 整个电池的这套管理系统，其实几乎是源于 FE 的，他参与了 FE， 他获得了这样的一个 know how。 并且目前啊，大家都在讲可能还讲一些里程焦虑，比如说这个100度电池能开个500-600公里，但是如果你真的进赛道去开开，可能100度电池只开50公里、60公里，是因为电池组之间会过热然后影响掉电，但是这个事情在 FE 里边已经都解决了，它时速可以达到300多，平均时速也200多，然后激烈驾驶小一个小时，它完全没问题，并且它的电池只有50多度。在这些方面其实赛车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前沿的这个研发意义的，包括你像 F1 法拉利，它一般在 F1 里面应用的一些某些技术或者某些产品，可能大概在5到10年之后就会用到它的产品车上，这也是它一直在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我们一直说海外它有，就是国外欧美国家吧，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汽车文化，那汽车文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赛车文化，比如像美国的那种什么 NASCAR 啊，这些比赛其实就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他都很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赛事。但是至少我以前在车厂的时候也一直困扰于就是说中国怎么样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赛车文化，就感觉这个赛车这件事情它一直都没有破圈， 一直都没有进入到一个主流的人群当中，只是一小群人在那边非常喜欢赛车，然后参与赛车，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走到普通的百姓的生活当中。笑哥，你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你觉得这个当中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或者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些变化？
这个我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国单纯的做赛车想要破圈挺难的，这个我们也不断的在尝试啊，比如说像去年 CTCC 然后吴彦祖来东风本田车队来参赛，哇，那一场比赛的关注度马上就变得很高。郭富城后来也代表领克车队去参加比赛，就是还是需要一些外部的大流量啊进来破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坦白来讲，我们去教育市场是很难的，真的可能就是要花时间去等待，去静待花开。我们现在非常欣喜的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特别是小孩喜欢车，喜欢赛车，他们开始看，先从 F1 也好啊，可能国内的一些比赛也好，先从电视上手机上看，他们就接下来就会去现场看，看了之后又不过瘾，就自己下场去开啊，开了之后又就要去考赛车驾照啊，慢慢就会转化成这个参与的人群。就是我相信海外人家用了100年走的路，我们肯定也要走，但是不是需要走100年呢？我觉得肯定不用，也不是说我们就走20年就行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走20年。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整个的国内电动化的趋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这一个趋势的话，对于赛车这件事情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我认为是一个机会。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开始基于 FE 的技术研发针对于试售车型的这个电动车的比赛的一些东西，我们快的话应该在25年会出来。但是现在确实我感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卷的方向啊，离汽车运动有点远，真的是沙发加大屏。
就知道你要说这点。
就跟赛车没关系是吗？
对，他卷了这些东西，并且卷无能驾驶，卷智能，因为本身赛车就是要驾驶乐趣嘛。
跟车的本身感觉有点远。
但是呢，我相信啊，肯定是一个阶段，通过目前大家这个对于配置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卷，会洗掉相对弱的一些品牌和企业。那当整个的现金流和利润回归正向的时候，还是会有车企来关注汽车文化和汽车运动这一块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蛮佩服蔚来，一开始做那个就是 F1 那个赛事，但是他后来也是退出了是吧？
对，就是从今年开始正式退出的。
因为养一个赛车队太贵了，要投入太烧钱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历史积淀，对于这项运动的从上至下的一致的这种认可和投入，并且确实是需要一些良好的市场环境啊。现在国内这么卷，大家卖车都不赚钱，如果砍的话就肯定是优先砍掉营销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那笑哥，你现在国内的话，我们大概有多少的赛车队啊？
国内如果是我们讲，如果在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注册的，我觉得大概有几百支肯定是不止，因为比赛的类型也很多嘛。
那你觉得一个专业的赛车队的话，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要素？哪些要素是最为关键的？
其实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如果我们回想当年333车队，确实是阵容是比较庞大的，一个车队大概完整的建制，怎么也得有个20-30个人。这样的话才能够支撑到车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良性循环。当然里面有各种啊，我前面讲过工程师啊、技师啊、媒体公关的人员、车手管理啊，这个它有很多分类和部门，就是要用一个公司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去运营一支车队。其实很多海外的成车队就是一个公司，但是国内的很多车队目前看还是一个以，就是说白了有点像车友会的这种性质啊，大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啊，有比赛了我们就在一起凑凑，然后没有比赛了嘛，大家就分开，
所以大家都是兼职的状态吗？
对，都是一个兼职，就是大部分的车队其实还是一个兼职状态，所以这个我们确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那对于赛车来说，品牌原型车是不是很重要吗？或者是它大概会占多大的一个比例？
这次是奥迪 A3 在电影里面。
对，奥迪其实本身也是很深的参与汽车运动的，车了本身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是运动车型跟不是运动车型，那就直接决定了你适不适合参与汽车运动，对吧？有的品牌里面它就有很多适合参与的车型啊，你像奥迪，你很显然可能 A8 什么这些就不太合适。至于是哪个品牌，我其实我发现现在好多品牌大家都愿意去打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配置上面也会去往运动上稍微靠一靠啊，似乎好像没有了这些东西就总缺少一点什么啊，这个好像大家也都有点求全的这个意思，
所以从我个人认为来讲，就是什么样的品牌适合参加汽车运动，我认为这个占比的因素不大，
但是不影响各个汽车厂商去把新车拿到赛道上去开几圈，去竞个速。
哎，对对对，那也是检验它的这个产品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嘛。
那你觉得现在的市场上比较热销的那些车型，你从你一个赛车专家的角度来看，哪些车是你是有赛车的潜力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先表扬一下吉利吧，因为你看领克啊、极客啊，他现在这个好多他旗下的品牌沃尔沃全都是实打实的在参与汽车运动。现在包括国内的很多新能源吧，你像蔚来、魏小李什么的，包括什么哪吒、特斯拉，我们都在赛道里面看到过他们来参与这些活动，只是参与的深和浅吧。有的是真的我去组车队参赛，有的就是啊，好我组织体验活动啊，有的就是我刷一个单圈啊。大家的可能形式不一样，但是几乎是我感觉每台车都要来秀一秀。
那一台原型车，比如说从那经销商或者从展厅里面买过来的车，如果你要下赛道跑出一个省好成绩的话，改装大概要花多少钱？
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哎，我记得电影里面他们是花了300万、啊、
对，差不多
是属于很低很低了。
300万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高的
啊，比较高
的，在那个类型里面比较高的、哦、那你5万也能改啊、哦、这个300万也能改都能改。
主要是改哪些地方啊？
避震、刹车、轮胎、轮圈，还有去刷那些电脑啊什么，这些轻量化好多内容，很多很多，就很专业了这个啊。
那这些改装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些水平已经跟国际上可以差不多了，还是说？
对，差不多，我们用的很多品牌就是国际品牌，是一样的。国内现在没有特别好的、特别全球知名的改装类的这种性能套件，
因为没有这个沃土，没有这个赛车的。
并且坦白来讲，改装在中国还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
所以基本上改装的那些零件啊，这些也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一些零件。那现在的一些比较流行的，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啊 ，AI 这些技术啊，会在大数据啊，在赛车运动和车队管理当中有普遍性的应用吗？
从赛事的角度来讲，变得应用很多，比如说在比赛转播里面用了很多 AR、VR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让观众更爽。但实际上从车队、从车手参与来讲，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去改变。啊，因为它本身可能就是已经很高速，如果是要介入它的话，需要非常高的算力，但是这一块的算力的产出又很低，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巨头们还没有把这个眼光放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前两天跟刘洋，我们赛车手培训班的主教练还说，我说我以后有可能大家就是脑机接口，然后以后就是这个计算机去开车，然后对，然后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学习，很快就把你们所有人的优点全学到了。他说那我们的赛车手就要失业了。
这就像多年前那个围棋。
对，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在赛事的转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新技术的应用，但是在真正的赛车的运动的训练啊，或者是赛车手自己的比赛当中，其实还没有太多的一些应用在里面。嗯，
啊，还没有太多的一些直观的表现。
因为我觉得赛车更多考验的是人和机械的一种体验的极限，
并且它太极限了，就目前这些算力还没也达不到那些极限。
刚才那个问题，其实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职业赛车手，
这个可以聊聊。
其实这个我觉得，因为你刚才稍微有点了解过，比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喜欢这个方向，韩寒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样板，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对赛车是有热爱的，就像电影里面的李小海，他如何去成为真正的职业赛车手？
首先要有一个普通的合法的驾照啊，这个讲他的领航员，然后没有驾照去当领航员，这个只是艺术加工啊。这样的话，他其实现实世界里他当不了领航员的，他拿不到赛车驾照。就是先有一个合法的驾照，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赛车手执照的培训班。它有分很多种类吧，有摩托车，有汽车场地，有汽车拉力啊，你喜欢哪个啊？漂移都有，你喜欢哪个就参加哪个。参加了拿到一个初级赛照之后呢，就相应的参加一些比如说省市级的比赛啊，然后去参加国家级的比赛，有了一定的成绩呢，就可以升级为国家级赛照，原来是国家 B 级，现在叫国家 A 级。然后你再接下来，比如说你要去参加海外的比赛了，你就可以去申请国际 C 级，然后就国际 C、B、A， 再往上就是叫超级驾照。超级驾照就是开 F1 的，全球每个人每年就20个人，它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赛车驾照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在目前在中国，你只要经过赛车手培训班，一般是3天，一个整天的训练和考核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赛车驾照。但是拿到赛车驾照不代表你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车手，事后需要不断的大量的练习，才会有这种真正的赛车手的这种感觉，还要去参加比赛。
大概需要多久？
快的话大概一两年，看你的训练和比赛的频率。比如说看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在天马赛车场，如果你能一年练习50节的话，一节大概在半小时，一年50节，你基本上你的水平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差不多参赛 也在一些相对低级别赛事里面，就是至少可以拿前三，可能还要再去参加 CTCC 这一类的全国级的比赛，那在那个里面比赛就都是高手了，就很难。考赛照到成为一个相对就是 CTCC 级别的车手的话，大概2-3年的时间，我估计得花最少100万吧。
哎，那我其实有个好奇啊，因为周冠宇现在是我们现在比较出名的赛车手，
对，
那他的成长之路是怎样子的？你了解吗？
非常了解，因为他原来参加的就是我们卡丁车的全国锦标赛。他是在2011年吧，应该那时候是10岁吧，因为他之前小时候一直开卡丁车。2011年参加了我们的全国卡丁车比赛，拿到了青少组的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无敌了，所以他家里人就毅然决然的把他送到了英国，然后就去加入到了英国的车队，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训练参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拿到了这个中国的卡丁车的驾照，只要拿着一个 Visa 他就可以参加世界的比赛。他就是在英国国家级的比赛，然后又去欧洲的这个比赛，又去世界的这个卡丁车比赛，到了大概14-15岁，然后就开始去参加 F4、F3、F2、F1 啊，就是这一步一步就上来的。周冠宇的这个成长经历，其实他跟国外的 F1 车手的成长经历是一样的，但是在国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啊，他之前的马清华可能相对来讲比他还稍微时间还短一点，条件可能稍微好一点。周冠宇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然后真的是砸钱，因为你每一步都需要花大量的钱，最后成为 F1 车手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投资是值得的，
非常值得。
对，那他如果是因为笑哥说其实要成为一个职业的赛车手是要投入很多很多的金钱进去时间，那当成为职业赛车手时候，他的收入会来自于哪些？他的奖金吗？他的奖金大概会有多少啊？
F1 车手的收入大概分几个类别吧，一个是工资，
就是车队的工资，
对，车队给车手的工资，因为到了那个级别的车手都会有工资的。 F1 的我不好说，我们 FE 大概这个级别的车手一般我们可能给到大几十万100万欧元左右一年一个赛季。我相信 F1 肯定比我们还多，但是具体数字确实不知道，也不能透露人家的商业机密。然后就是奖金，奖金车队跟车手的约定形式就很多了，比如说按照积分来讲，按照名次来讲，还有按照年度的什么排名来讲都有，奖金应该也不少啊。还有就是各种这种通告和代言，
代言应该蛮
对。你看现在周冠宇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代言了，
他有了商业价值之后，
对对对，我相信上海站之前他依然会有很多，但是他会因为要在主场表现得更好，可能在比赛周会减少一些商业的这些活动的出席啊。这个就是其实是个双刃剑，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周冠宇至少现在从收入来讲应该也是中国职业运动员里面应该算是比较高的那个类别里面。
那我们来最后问一下那个笑哥，对于中国的这个赛车运动接下来的阶段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预期吗？
其实我还是比较寄希望于新能源的，因为毫无疑问现在虽然海外这些国家们有点乱啊，他们
不卷新能源的打算，
对，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优势，并且我们会把这个优势不断的去输出的。我并不担心这个目前的困难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困难，所以这一块的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引领。如果我们在这一块本身新能源民用生产上面已经领先，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研发，我们的一些 know how 在电动赛车的运动领域我们也走在前面的话，这个是我们可能中国赛车未来几十年在国际扬名立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在传统的燃油机的阶段，我们一直是追随者，我们一直 follow， 永远都是人家出规则，人家出方案，我们去买单，那很少有我们有话语权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然传统的油车的东西呢还是可能在市面上份额会小一点，但是在赛道上面大家会越来越把燃油车当成一个大玩具了。就像现在可能大家都喜欢听数字音乐了，然后黑胶反而成了一种享受，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我们觉得新能源这一块赛车非常看好吧，非常有信心。一方面我们是还会不断的把 FE 这类的国际大赛带到中国的不同城市，让中国的民众们啊从不认识到认识到了解到喜欢到参与，借着他们的影响和
里面的一些关键技术拿过来我们做自己的一些转化。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今年已经40多岁了，就是从现在我们公司里面20岁的小朋友到40多岁，我们这差不多一两代人，未来的几年甚至10年20年之间，我们可能要去做的这样的一项工作吧，也有点使命感。
对，忽然有了使命感。
对，之前我还没有，就是你一问到这儿，我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使命感。
对，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有一天我们拥有自己的赛车文化的赛车运动在中国出现。那感谢笑哥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笑哥。
好的，文末给大家放个福利，留言，然后咱们是抽奖也好，还是这个怎么选取也好，然后我们送点天马赛车场和我们这个卡丁车场馆的体验票。
哦，我还以为说送一下那个韩寒的签名照。
好的，我们去找一找啊，我们去找找。
哦，没问题是吗？好，
透一个小秘密，韩寒应该今年会回归赛车场。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那他已经属于高龄赛车手了吗？
拉力赛可以跑到70岁，他依然是当打之年。
所以他是会来开拉力赛吗？是 WRC 吗？
会是拉力赛。
非常期待啊。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谢谢。
好，
拜
拜。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感谢收听本期话题。 BB 商业与品牌已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和 QQ 音乐，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们5星好评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很重要，也期待给到我们改进建议，让我们下期做得更好。
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美梦成真，心想事成。
跟着感觉走，
和你
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
越来越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抓住了。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脚压脚了。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